由多艘大型战舰和其他附属战舰所组成的一支特运舰队，上个星期从俄罗斯的北莫尔斯克出发，驶向北极航道。位于欧洲地区北极圈内，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州的北莫尔斯克是俄罗斯北方舰队的主要基地。北方舰队新闻处说，这一艘特运舰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北极航道的东部地区巡航，同时举行一系列演习，包括演练海上救生、搜救等战术科目。俄罗斯海军说，从2012年起，在北极地区类似的海上军事行动已经常态化，这个是今年以来在北极航道的第七次巡航活动。来自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一艘大型训练舰，几乎在同时亦都从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出发，首次从远东前往北极航道从事训练。同时，俄罗斯正试图将北极航道完全控制起来，未来只有俄罗斯船只才能够拥有在北极航道运输能源商品的特权。主管军备和国防工业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鲍里索夫最近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制定措施，只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船才能够享有专权在北极航道运输石油、天然气和煤等能源商品。鲍里索夫说，俄罗斯政府今年可能还会出台其他的一些政策，支持俄罗斯船只在北极航道的货运活动，包括俄罗斯货船能够享受其他一些优惠待遇等等。俄罗斯在日益加强对北极的控制，俄罗斯几年前成立的北极作战部队和司令部并已经多次在北冰洋的一些岛屿上举行登陆作战演习。北极航道沿线苏联解体后被放弃的一些基地和设施又被俄军重新恢复使用。俄罗斯还大力开发专攻北极地区使用的各种特殊军事装备，包括战舰和直升飞机。一艘专攻俄罗斯海军使用的先进破冰船没几久之前开始服役，在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等地的大型造船厂里面，俄罗斯亦都正在加紧建造一批更加先进和威力更大的原子能破冰船。俄罗斯两三年前还在北极圈内的主要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召开了有关北极事务的峰会。俄罗斯学术界最近不断呼吁普京政府应组建专门的北极事务部。战略问题学者科洛亚洛夫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北极地区，俄罗斯加强控制北极更加有利可图。
科
洛亚洛夫说，现在确实需要更加巩固俄罗斯在北极大陆架以及北极航道的地位。俄罗斯认为往来欧亚之间的货物运输的北极航道是一条非常有前景并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货物运输通道，但是现在完全使用北极航道仍然面临恶劣气候和很多浮冰的影响。中国目前对北极地区的兴趣越来越大，中国货轮几年前就开始了从大连经北极航道到德国汉堡等欧洲港口的航行。中国媒体甚至将北极航道称为一带一路之后的冰上丝绸之路。没几年前访问北京的俄罗斯旅游处处长科罗廖夫说，中国试图扩大前往俄罗斯北极地区旅游的旅游客量。他说，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着迷，两国在副总理级别的谈判中已经达成一致，将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前往北极观光。中国还积极参与由俄罗斯所主持的一些北极科研考察项目。当俄罗斯举办阿尔汉格尔斯克北极峰会时，中国亦都曾经派出大型代表团参加。由海军司令沈金龙所率领的中国海军代表团上个月尾在参加完俄罗斯海军节后，亦都首次访问了北极圈内的北莫尔斯克海军基地。沈金龙一行还参观了停在那一度的一艘核潜艇。没几年前，多艘经过特殊设计拥有破冰能力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经过北极东部航道首次抵达中国，标志着第一批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开始出口中国。 中国目前拥有俄罗斯北极阿马尔液化气项目将近三分之一的股权。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很可能将继续入股投资邻近阿马尔液化气项目的另一个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北极天然气二期工程。一些俄罗斯北极问题学者说，北极航道沿线严重缺乏基础设施，苏联时代兴建的一些现有设施严重老化，随着俄罗斯军方在北极活动的加强，特别是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开发，北极基础设施将因此有机会得到完善和改造。俄罗斯特别期望外国投资，特别是来自中国、日本和南韩的投资，在建设北极航道基础设施之中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俄罗斯一直在游说中国投资改造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深水港口，以及投资建设在苏联时代就已经计划的连接北极地区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铁路项目。但迄今为止，日本和南韩对俄罗斯的呼吁没有反应，中国只是入股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俄罗斯过去曾经对中国在北极的活动非常警觉，中国几年前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时，俄罗斯当时是最积极反对的北极地区国家。但最近几年，俄罗斯的态度有所转变。一些俄罗斯的评论人士说，俄罗斯国内认为中国在北极活动不会影响危害俄罗斯利益的观点，显然已经占据上风。但中国官方强调，北极资源和北极航道不应该被某个国家单独霸占，而应该由全世界共同拥有。中国的立场显然与俄罗斯今日的举动彼此冲突矛盾。与使用苏伊士运河相比，北极航道能够使欧亚之间的货物运输时间缩短，而且没有海盗袭击的威胁。但是有俄罗斯学者认为，北极航道的优势可能被过于夸大。由于一些地段特别是冬季需要破冰，北极航道沿线缺乏救生和其他各种服务设施，这个使用北极航道的成本极其昂贵。甚至一些服务项目根本就没有收费标准，北极航道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面还没有办法挑战苏伊士运河的地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